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天吃了最后一餐，我们就要各奔东西。还有什么？啊，还有午餐。我讲的是这个主餐。我讲的是圣餐。所以今朝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啊，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大家分享上帝的道。也感谢你为我，感谢你们为我祷告。这两天好像有一点传言，所以要多为刘牧师祷告。那刘牧师是很需要祷告代祷的，因为上帝还给我一点精神体力可以服侍他，所以常常不在家，就是四海为家。感谢主给我们恩典，就是最大的恩典就是会睡觉，不是听到的时候睡觉，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就不睡觉，所以精神很好。很多人都担心我，累不累啊？累不累？我常常告诉他们说，我不累，我真的不累。在中国呢，人家请他做一点事儿，他说好累。这个我去一个家里面，我们去一个家弟兄家里面，这个女主人请她的这个阿姨说，今天家里有客人，请你准备一点饭菜。他说好累，那希望你赶快等一下去买点水果回来。他说好累。那这个女主人是台湾去的，他说怎么还没有做事儿就说好累。我们北京人讲好的意思就是好累，好累，好累。所以你们还没听懂啊，好累。那我是不累，所以我是不累啊，所以谢谢你们为我祷告，所以我因为你们的祷告，所以我的精神非常好，不累。等一下还要开车，还要开好几个小时，要送我的妹妹去 Trenton 去看她的朋友，有一个多年在主里面一起服侍的韩国牧师。去拜访他们，那我们送了他以后，就从 Trenton 开车回马里兰。所以，今天是 Memorial Day 休假结束的日子，大家都要回家，所以希望晚上以前可以回到马里兰啊。这次感谢上帝给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腓立比书的信息。那我来的时候，对你们教会什么都不知道，我走的时候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但是我讲道的时候不是因为听到什么，我是不听话的人，就是我从来不听人家的传言传语，所以我也不打听，我也不问，哎，你们教会有什么需要啊？你问萧天明弟兄啊，我没有问他你们教会有什么需要，他只是告诉我说，我们教会的希望我给一个题目，我给了一个题目，他说黄长老跟他商量是要用你们教会的题目，所以我就根据你们的教会的题目选择了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里面讲喜乐，讲合一。那每个教会讲合一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合一，所以呢，那如果作为一个传道人有一个 common sense， 你就会知道 what's going on 啊。但是我不知道细节，我只是根据圣经来讲神的道。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一点，就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呢是预言的恩赐，所以呢很多的事情我有一个第六感，还有呢 我会根据几个人的讲话或者一个人的讲话，我就知道猜到他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根据动机来推测人的 motivation， 就多数会差不了很多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讲道不是根据别人给我的消息来讲道，我讲道是根据圣经的话语来讲道。所以讲到一些东西刚好是你需要的，就是上帝借着圣经的话向你发声，不是因为牧师用讲台做炮台啊。我们千万要记得，我这个传道的人从来不用讲台做炮台，从来不用讲台来为自己申辩，只讲真理的道。所以这些信息其实呢，坦白的告诉你，不是这一次来退休会才开始准备的，是在13年前2004年已经准备好的啊，不是为你们准备的。但是这一次来的时候，神给我感动要讲腓立比书的时候，那我的资料都是现成的。我第一堂有告诉大家，我一共有12个腓立比书，我已经有一共呢分作12次来讲。那这次你们只要我讲7次，所以还有5次，5篇信息是没讲的。那但下一次再说。啊，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有好几位跟我讲说，你好像你知道我们教会的事情，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该知道的都知道，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根据神的话来讲。昨天有一点机会跟弟兄姐妹交流，所以稍微知道一点，稍微知道一点，但是呢，跟今天早晨讲到大概也没有很大的关系。那今天是我们这一次夏令会的最后一堂，讲到是讲保罗讲到知足的生活。我们来一起看这段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10到23节。那我们现在只念到20节。第4章第10到23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我就是思念，只是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富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或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呢，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只求你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在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知充足，因我从以巴弗体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祭美的香气，为神所收拿所喜悦的祭物，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这3天的退休会，在你的保守看顾之下，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喜乐，在主里面领受 上帝的恩典，在主里面领受主话语的浇灌。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让我们今天早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从头到尾坚持到底，在这里有始有终。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叫我们做基督徒，叫我们做跟随你的人，也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这样彻底的向你奉献，让你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也在这里继续的像头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的兴旺你的福音。主，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这里领受真道，也将你的话语存在心中，让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主带领，让我们今天早上思想保罗生命中他最后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向信徒所表达他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满足，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因认识基督耶稣而心满意足。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中国人说知足常乐，能饮自安，但是呢，许多的人今天生活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里，世界上，我们还是不知足。所以中国人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也是个典故。那据说有一个国王，他生了病，那到处去找医生来医病，都得不到医治。后来有一个人给他算命，那算命的人告诉他说，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知足的人啊，找到一个知足的人，把他的衬衫拿来给你穿，天日夜的穿着呢，你这个病呢就会好。所以皇上呢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打发人往通国去找一个知足的人啊，找一个知足的人。那所以呢，他们就去找，那就像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一样，派人到处去找，他也是到处去找。后来找了，有人就回来了，找了以后回来，王这个皇上就问他说：“有没有找到一个知足的人呢？”那些去找的人呢，就说：“报告皇上啊，启禀皇上。”找到了一个知足的人，啊，找遍了通国，找到了一个知足的人。那皇上就问他说：“怎么不把他的衬衫拿来呢？啊，因为穿他的衬衫，你的病就会好。你怎么不把他衬衫拿来呢？”这个找衬衫的人，找这个知足的人，就说：“启禀皇上，什么？”他没有衬衫，他没有衣服，懂吗？不懂。这个知足的人啊，连衬衫都没有，还不懂。好了，啊，不懂啊，真的不懂啊，啊，懂怎么没有反应呢？所以知足的人连衬衫都没有。如果你隔壁邻居的草比你的草绿的话，你知道什么吗？他的水费一定很高。有一个人在非洲做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史怀哲。史怀哲是一个博士，也是一个医生，据说他有四个博士学位。在非洲的时候，有一天省长要找他要去见省长，他来医院看他，所以呢有一个人就跟这个史博士说你经常呢带的这条黑领带呢已经很旧了，有没有一条新的领带可以 换上去呢？石博士就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这一条领带呢才戴了18年，并且呢只有在监正礼的时候或者在丧礼的时候才用。所以这个人就说，18年好久了，你还没有一条新的领带。要见省长啊，要见大人物，带一条漂亮的领带吧。石博士说，幸运的 luckily I don't have， 我没有。他说，我记得我父亲呢有两条领带，可是呢我记得他总是要看哪一条比较好，所以带领带也很麻烦，他是要带这一条呢还是要带这一条。他只有一条，没得选择，一出门一条领带带上去，又省事又合用，所以这个叫做知足啊。一条领带用了18年还是知足。可是今天呢我们人确实不一样，今天有人说 All I want is everything， 我要的就是所有的，所以你什么都要，这个也要那个也要。那在保罗的生命经历中呢，是经验中呢，他得了秘诀。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说，我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了秘诀，所以因为他得了知足的秘诀，所以在狱中呢他可以喜乐。那这段圣经第四章第10节到12节是讲到知足的操练。知足的操练，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知足的人？你看保罗他怎么是一个成为一个知足的人。第一点呢，他是对人的帮助心存感激。那这一点呢，我们弟兄姐妹要常常学习，随时学习，对帮你的人心存感激。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感谢，我们不会感激。我记得我们中国人哈，或者我山东人，我大哥是一个厨子，很会做菜。那他小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每次读书都考第一的，很会读书。但是好像在17、18岁的时候，有一次啊，也不是17、18岁，12、13岁的时候，就是小学毕业而已。他有一次跟我的父亲顶嘴，我父亲生气，就不给他念书，所以要他去做工，就送他去餐馆打工。所以他就去餐馆打工，然后就做了厨子。然后后来上帝的恩典，他也很聪明，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厨子啊，做菜一流的。所以有一年回台湾去看他的时候，我家里面的故事很长，所以你会发现怎么一会儿台湾一会儿香港一会儿韩，就是我是跑来跑去的啊。我大哥本来是在韩国，也去了台湾，为什么去台湾有很长的故事。那我们回台湾去看他，他就做菜给我们吃啊，做的好吃我们就谢谢。你知道他说什么？谢什么？不准我们谢啊，谢什么？一家人谢什么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中国人觉得一家人不用谢，一个教会的不用谢，牧师讲道是该的，不用谢啊。有多少人牧师讲完道以后在门口谢谢牧师的？那我到美国教会去讲道，200多个人的教会，讲完道也站在门口， everybody 每个人过来给你握手， thank you for your message。 我在自己教会讲道，那也是站在门口，到教会有3个门，很多人从那2个门走不要跟我见面哈。所以那我也不是期望着他们来谢谢我，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腓立比的教会呢，保罗对腓立比人的资助，国语咬嘴了，保罗对腓立比人的 资助，心存感激。他说：“菲律宾呐、啊，你我初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别的教会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来供给我。但是你们是一次、两次、三次的要来供给我。”他没忘记，他心存感激，他得到他们的馈送，心里面得到安慰。身为一个宣教的人士，他的去留人情都是很短暂的。中国人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两分开。你在的时候他对你，他认识你，他记得你，你走了以后他立刻就把你忘记了。我退休差不多一年多以后，那天刚好在香港，哎，好奇怪的，好奇妙的，圣经教会有一个弟兄也去香港，听说我们在那里有培训，大概有八九百人呢培训，所以他说他去做志愿军去帮忙，那他老远呢不知道我在，他老远跑一看，看到我以后呢，他一看到我很高兴，但是呢破口就说：“张牧师。”我说我姓刘啊，张牧师，叫我张牧师，因为现在的牧师是我走了以后的那个牧师姓张，那叫张牧师。哎呀，我听到刘牧师叫张牧师，我心里面就有戚戚然啊。还没有走开，还没有离开一年多，就已经把我忘记了。所以我心里想，我在这个教会三十多年，三世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所以但是我也不是伤心的，只觉得人的记性不好了。所以而还有呢，你一走的话人家就忘记了，人在人情在，人死两分开。那不是要人纪念你，如果你整天要人纪念你的，我告诉你很痛苦很辛苦。我不是要人，只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还当个笑话来跟大家讲。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是受到腓立比教会的馈送，得到腓立比教会的资助，特别是他在做宣教的时候，没有别的教，他成立了那么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更是对他不好，还说他不是使徒啊，不给他供应。但是腓立比的教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赐给他，所以对人的帮助要心存感激。对保罗来说，腓立比人到如今仍然记得保罗，使他的心里深受感动。他说如今又发生，意思说现在又表达出来了，又表达你们对我的关怀，这给保罗有一种满足感啊！当然做服事的人，我们服事神的人，不管你是信徒也好，传道人也好，你服事神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说你做的事情有一点结果，或者对人有帮助，当然对你有点表达的时候也是一种鼓励。那不过保罗呢，他又表示他的满足呢，不只是因为他得到他们的馈送，乃是因为他在人生的经验里面，他走了许多的人生高低，所以他学会了知足的秘诀。所以他一个，他有一种存心，就是说对人给他的帮助他不忘记，对人给他帮助他常常心存感激。我昨天讲到一对夫妻在找房子，没地方住着我们家里的时候，35年以后还是心存感激。所以他的这种感激呢，给我们也带来喜乐。那他自己呢，表示他还记得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当他能够送一点礼物给曾经受惠的人的手上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是 喜乐的。当你给的时候呢，是你喜乐的时候。保罗对人的帮助心存感激，第二呢，对所处的环境他能够自如，就是不管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保罗在这里说，或是除卑贱啊，我知道怎样除卑贱，也知道怎样除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缺乏，或有余。那这里做了三个对比，三个对比，卑贱，卑贱就是说穷的意思，就是说穷苦的意思。因为跟这个卑贱跟丰富做对比，他有的时候我很穷，那保罗真是穷，连饭都没有吃的。昨天我们念到保罗受苦的时候，他饥饿，他下面也讲或饥饿，穷到连饭都没有得吃，穷到连衣服都没有得穿。而上帝也给我有这样的经验，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也是家里很穷，也是没有衣服穿。我还记得为了一件一个套头的衣服，跟我的四弟，他比我小四岁，他有一天把我的衣服穿去了，我把他揍一顿，因为我只有这个衣服，我不舍得给他，他给我拿去了，他给我穿去了。穷啊，卑贱。但是保罗说，我贫穷的时候，我卑贱的时候，我晓得怎么出卑贱。所以他在极穷苦的时候，没有人供应他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做什么？三年的时间谁供应他？没有人供应他。他除了腓立比的教会，那是在坐监的时候，还没有坐监的时候也没有人供应他。他说用两个手，用我的双手来支帐篷。很多人以为保罗是代指侍奉，因为保罗是支帐篷，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不赞成，我不同意，保罗不是代指侍奉，不要用保罗做借口啊！保罗代指侍奉，所以我也代指侍奉。如果你代指侍奉，我不反对。上帝要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代指侍奉。你是工程师，你是厨师，你是老师，你是法师，你是理法师，你是理我。不是法师，是理法师啊。凡是师嘛，都是师。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都是代职侍奉。你是有职业，但是你也侍奉，叫做代职侍奉。不是说你到非洲去做医生才是代职侍奉，你在美国做医生也是代职侍奉。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代职侍奉，但是上帝特别呼召有一些人是不代职侍奉，就叫做全职侍奉，放弃工作的机会，就是在世界上挣钱的机会。那保罗就是这样子，保罗是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他不是代职侍奉。但是在在以弗所的时候，因为没有供应，他会置帐篷。他为什么会置帐篷呢？这是犹太人的优点，犹太人的长处。犹太人的男孩子，每一个人在长大的过程里面都要学一种手艺啊，有腰缠万贯不如搏击在身啊，就是说你有那么多钱也不如有一个技术，因为钱会不见的。我去罗马尼亚，他们挣很多钱，钱不敢存银行，因为他本身这很多人是就是进去是算是非法，所以钱不敢存银行。卖钱那个罗马尼亚的钱币也很大嘛，就是一块钱一块美金可以换100块，所以赚完了钱那么多怎么办呢？就把用那个长的被单就把它卷起来，钱这么卷，然后呢就缠在身上，外面是盖一个大衣，所以这些人真是腰缠万贯啊。可是呢在路上或者回到家里面呢，跟人抢了， 所以一下子抢去了，一个都没有啊。这个在东欧这种故事很多，所以保罗呢不是腰缠万贯，他有搏击在身，所以每一个犹太的男孩子长大的时候都要学一种技术。所以耶稣是木匠，是不是？耶稣会做木工，那保罗是织帐篷的，会搭帐篷、织帐篷。所以在他穷困的时候，他来织帐篷，供应他自己的需要，供应他的同工，啊，是这样子的。他不是带着帐篷到处去卖，卖了以后然后传福音，没有，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代职侍奉的标准或者榜样。保罗不是代职侍奉，所以保罗他有经验除卑贱，啊，也有机会除丰富。到底保罗怎么样丰富我不知道，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卑贱也好，丰富也好，饥饿也好，饱足也好，缺乏也好，有余也好，无论什么样的境况，他说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快乐或者喜乐的秘诀。弟兄姐妹，你能除卑贱吗？当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你还能喜乐吗？当你富足的时候，你怎么样过日子？有些人忽然间暴发户发了大财，就挥霍，就浪费，吃喝玩乐，这不是我们的生活。你在丰富的时候晓得怎么样，还是过简单简单简朴的生活。饥饿的时候，饱足的时候，缺乏的时候，有余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境况都得了秘诀。当你晓得怎么样除有也好，没有也好，得也好，失也好，你就会非常的喜乐。那这几年上帝给我有机会学一个功课，也可以算是啊，知足或者是随遇而安的经验跟生活。我有一次要去印第安纳讲道，那我开车到飞机场去停车，就停到一个雇工的雇员的 employee 的 parking lot。 我上了这个 shuttle bus 以后，哎，上去的时候看到这个边上巴士边上写的 employee only， 我就上去了。上去以后我觉得不对，所以我就跟那个司机说啊，我想我坐错了车。他说你要，我现在不能停啊，说你到了 terminal 以后下来再换一个车回来啊，回到这里，然后呢把你的车子再开到普通人停车的地方，然后再去飞机场去 check in， 然后坐飞机。你想我要多少时间？所以这一趟弄完了以后，我那次要去加拿大啊，不是去，对，我讲错了，我这是去加拿大，我要去加拿大。等到我到了柜台，飞机还有45分钟起飞，他说飞机已经关门，所以你不能坐这班飞机，因为这是 international， 是国际的，已经关门。那一天呢，他给我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找不到飞机，除了那一班飞机到 Ottawa 以外，没有飞机，所以我要去了，要去 Montreal 再转飞机。那到 Montreal 是晚上10点，那聚会是晚上7点半。然后4点钟去干嘛？所以搞来搞去，最后他说这样，所以我要打电话给那边教会的人，我说我现在飞机脱班怎么办？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说你想办法，我就想办法。最后这个飞机大概是晚上6点多到 Montreal， 然后他说你不能等晚上的飞机再转过来到 Ottawa， 所以这样子吧，你到了 Montreal 的时候，我们来接你，开车2个小时，两接你。所以大概6点多到，下了飞机7点，他们就有人就在那里等我，就把我从 Montreal 开到 Ottawa 聚会的地方。然后赶到聚会的地方呢，就会快要结束了。那天讲员没有来，怎么办？所以他们临时呢，就想找了一个 video， 一个电影，就放一个电影给大家看。那看完了以后，我赶到的时候是这个电影最后的结束，我就看了最后那一段，是一个爸爸，好像抱着一个直直的儿子啊，身体不能弯的，直直的儿子，啊，就结束了。那我就想，这个电影到底是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完了以后呢，他说刘牧师已经到了，现在请刘牧师讲几句话，做一个结束，做一个总结。那我就上去了，我说刚刚演的电影是什么东西，什么我也没看，但是我忽然间感谢主，想到一个事情，我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也是好像是这个生下来就是残障啊，这个不晓得是脊椎还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所以他不能弯腰，所以这个小孩子是直的，所以这个老人他的公公婆婆爷爷奶奶来抱他，从中国来抱他的时候都是直的，把他放在轮椅上，这样。所以我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根据我过去教会的经验来做一个总结，然后就呼召啊，呼召，那是布道会呼召，结果呼召的时候我不记得了，好多人到前面来接受主，信耶稣，为他们祷告。第二天该我讲到布道会的时候，讲完道以后呼召，没有人信耶稣，没有人举手，没有人到前面来，我就感谢主，感谢主。我那一次学一个功课，就是有你也行，没你也可以啊。别人的电影故事可以感动人信耶稣，你跑这么老远来讲道，没有人反应，我也不上胆，我讲我的啊，信不信不是我的事情啊，我不会自卑，也不会难过。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你很重要，没有你也很重要。有你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所以从那一天到今天，我有的地方请我去讲道，如果我不到的时候，我也不难过，我也不着急啊。他们会想办法。我好几次飞机脱班，还有一次就是印第安纳，我也是飞机脱班，也是搞了辗转反辗转，转来转去，到晚上10点钟才到。他说聚会都完了，那怎么办？他们说今天晚上聚会是 double blessing， 因为你没有来，是我们听了你讲2次道。为什么？他们上网去找我网上讲的道，所以那天晚上就放我讲的道。然后第二天他说昨天晚上你没有讲，所以今天要补，所以我要多讲一次。所以你有你也可以，没有你也可以。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教会非你不可吗？我不觉得。有人也觉得，哎呀，如果我们的黄长老走了的话啊，教会完蛋了。你放心，不会的，不会的。我不是鼓励黄长老走啊。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重要，每个人都可有可无，但是我们不要存这种可有可无的心啊，没有我也可以，所以我什么都不干。你该干的时候你要拼命的干，你要把全部的生命都摆上去干。但是上帝说，我现在不用你的时候你也不用难过，你只是落选了也不用难过，下年再来啊。Hillary 已经选了2次，听说他还要再选，好，下次再来啊。 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我富足，我贫穷，我饥饿，我饱足，我有余，我缺乏，不问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得了秘诀，我都知足，我都可以。今天如果你能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知足的人，知足，知足常乐。所以刘师母跟我天天都非常的，他说哎呀好快乐，我说你快乐什么，他说你看看外面那些绿叶子，哇，一看到绿的就是快乐，不过它不是绿的。啊，知足是学来的而不是生来的啊，知足是学来的不是生来的。你知道你是知足，你能够知足不是说一下子就知足了。小的时候我们很穷的时候，我们想要吃想要吃，没有东西吃，我们不足的时候想要想得。但是当你经历人生的时候，保罗不光是腓立比教会供应他，他自己除了这个以外，他自己在生命的道路上学习怎么样阻止知足。所以保罗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多宝贵啊！你学会了吗？我现在不敢说我已经学会了，但是我敢说我已经学了很多，差不多可以知足了。我也告诉你们个秘密啊！我牧养教会40年啊，教会对我不薄啊，工资也不少。据说啊，据说我在马里兰牧会的时候，我的工资是美国华人教会工资最高的，你知道吗？但是不能告诉你多少，现在也没有了。我现在那个那么高的工资也送给上帝了，但是那么高的工资，那么多的，就是上教会供应的很够很够，可是呢，我就是没有钱攒，所以我退休之前呢，在美国40多年没有 savings account， can you believe that？ 40多年我没有 saving account， 中文怎么说？没有储蓄啊，没有储蓄。教会有给我们买这个退休金之类的了，那个不是我的，就没有退休就不是你的，没有 savings account。钱都常常我开支票的时候都怕要算计，这个支票出去呢，等到 cash 的时候会不会银行没钱啊？会这样算的。可是奇妙的是，我退休以后忽然间有 savings account， 而并且 savings account 很多钱呢，又不敢告诉你多少钱啊。这样好多钱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怎么忽然钱从哪里来的我都不知道。前两天师母忽然间又收到了一笔他的退休金，那是因为他说，因为这个保险公司说你的钱呢不是很多，所以可以一次拿一次拿啊，一次拿，所以只10000以下的一次过就可以拿。所以最近呢他就收到了，那收到了还要20% 的 federal tax withholding， 所以不到10000就抽出了2000多，所以还剩大概7000-8000吧，都数字告诉你们。那师母高兴得不得了，哇，又有钱了，所以又存到银行里面。你看现在我们去银行都不用去银行啊，手机照相就可以了，是不是啊？你会不会啊？对，会啊。支票什么咔一下，师母整天看我在照相，因为我的支票多得不得了，一直进来。所以师母的同学也在这里，他拿7000-8000块那么高兴，他的同学告诉他，你那么一点还那么高兴，就是我们拿的更多呀，更多。人生，你的人生是不是知足呢？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 人呢不是生来就是知足的，反而呢人生来就是不知足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不知足，就哭着要干嘛？要吃，要吃啊！两个手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怎么样？小孩子的时候没有看到，你生小孩的时候，两个手是怎么？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啊，两手抓得紧紧的，是吧？要捞世界啊，要来捞世界。所以，人慢慢的发现呢，啊，慢慢的发现，啊，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他知足，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东西会使他满足。有人说，如果我结婚了，我就满足了。结婚的人，不要问你了。你说我得到100万我就满足了，得到100万的人想得200万，得到200万的人想得400万。为什么人不知足呢？因为人的心灵是虚空的。我们说知足常乐，不知足呢就不乐。是在说我们信了主的人呢也不乐。有人说我不要去教会，为什么？他说我不要去教会，因为教会呢，第一啊，基督徒都不喜乐，基督徒都不喜乐啊。我看这次你们蛮喜乐的啊，唱歌唱得挺开心的啊，也喜乐。很多人去教会，那个看到你的脸都是拉的，像都是西瓜脸是吧？拉的长长，苦瓜脸不是西瓜脸，苦瓜脸，拉的长长的，啊，拉的长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快乐啊，说不去教会，因为基督徒都不快乐。第二呢，因为教会要钱，啊，要收奉献啊，要钱，所以不要去教会。那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你喜不喜乐呢？你快不快乐呢？我们不快乐是因为我们不知足，因为太多的人不知足。我们基督徒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人说基督徒是我们天上的药，地上的也要。有几个人能说有主万事足？有人说有子万事足，啊，这中国人以前都希望生个儿子。我告诉你，你没有女儿的话，你很痛苦。阿门。You are great, I am great too。我的父母5个儿子，只有1个女儿。那这5个儿子都不知道去哪儿。最后养老送终的是这个女儿，就是我这个妹妹，啊，守着我的母亲，守着我的父亲，供养他们，养儿防老，有子万事足，求主给你生几个女儿吧，啊，那不是所有的女儿都一样哈，所以我们要学不断的学习，在许多的绝望中学习知足，学习满于现有。不要老是看说哎呀他的太太更漂亮，啊，要看你的太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The only one of a kind。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像保罗一样说，我是已经学会了，我已经学会了。所以当人吃一块 干馒头的时候也能过日子，他就会知道不吃山珍海味也可以快乐，因为他就会吃什么都知足。我以前是喜欢吃山珍海味的，我喜欢吃海鲜，我喜欢吃 filet mignon， 我是喜欢吃阿根廷的牛肉、巴西的烤肉，所以每次去中南美洲的时候就大吃特吃。现在呢没有机会，也吃不到山珍海味，吃不知道牛肉，现在天天吃的都是吃草吃沙拉啊，吃刘师母做的菜是有名的菜啊，都是很有名的菜，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无味菜，不是五个味道，是没有味道啊，是因为吃我因为吃无味菜，所以养得我现在身体这么苗条，以前是大腹便便的，现在，所以可是我感谢主啊，你知道我可以吃肥肉，我也可以吃青菜，我可以吃山珍海味，我也可以吃 oatmeal。 一个小孩从小一直长大都吃 oatmeal， 那这个但是这个小孩子从来不发声，他妈妈以为他这个以为这个他不会讲话。有一天小孩子忽然间开声了，他 yuck， 他妈妈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哇，因为今天他吃 oatmeal， 他说你说孩子啊你会讲话，他说你怎么一直不讲话，因为他说 so far so good， 这到目前为止什么都还很好，现在你给我吃 oatmeal 就是 yuck， 那不要吃。我呢从来没有说 yuck， 我现在每天早上吃 oatmeal 吃得很好，所以知足啊，知道除卑贱也知道除贫穷，富足啊，有余啊，饥饿饱足，吃肉吃菜都能够心安理得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他怎么样学了知足。那第二点呢是知足的力量，第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那这两节是讲到保罗之所以能够知足，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那我有问张牧师介绍，昨天前天介绍我的时候，他说我的人生座右铭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是他讲的时候我不记得这是我的座右铭，所以我就问他说你哪来知道的，他说在网上查的，所以呢我在网上我也没看网上写什么东西，但是这节圣经老实说是对我生命有很大的力量。在我牧养教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状况，不是难处，是状况，是思想的不一样，是概念的不一样，那概念的不一样要改的话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所以如果你要执行一种事物啊，一种事情或者一种工作，有些人跟你的意念不一样的时候，你很难很难改变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不是靠自己，你是靠主。当你靠主的时候，他加给你力量，你就凡事 都能做。在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很多的做事的方法我个人认为不合圣经，但是如果我要马上给他扭过来的话，肯定这些人都要离开，我都要生气，都要跟你作对。所以我就会用另外一个方法，然后再帮他们改过来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改变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力量是从主而来。所以知主的力量，第一个呢就是依靠主。保罗自己说，他说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保罗也有他的软弱。他自己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他在生活中经历了许多的试炼，受劳苦，饥寒交迫的日子也过了不少，所以那些日子他都靠主度过了。如果靠主度过了那些艰苦的日子，还有什么日子不能过呢？我在匹兹堡牧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教会的对象都是留学生，我们有三种人，一种是老华侨，那时候的老华侨是台山人，多数是开洗衣店跟餐馆的，洗衣店的比较多，餐馆的人信耶稣的比较少。另外一个就是 ABC， 就是美国长大的出生的。第三种就是留学生，那留学生呢都是穷留学生，不像现在的富二代带着钱来美国留学。那个时候学生都借钱来，你们当中有些人就是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借钱来美国读书，所以哪里有钱奉献，所以教会的经济很困难。那我们在留学生当中生活跟他们的水平一样，所以有时候真的冰箱是空的，真的没有饭吃，所以把柜子里面的什么干粮啊杂货啊都把它吃光，吃光了也没有东西吃。因为我们的对象有些是老华侨，老华侨呢会种菜，院子里会种菜，然后呢广东人会做点心，所以家里没饭吃的时候，没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就去探访。探访的时候，这些老太太就从地里面拔萝卜白菜啊，然后他做的那些把桶钩啊金堆啊，很多好吃的广东爷送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吃两天啊。比如我们不光是自己吃，也给留学生和我们家里一起吃。所以那个艰苦的日子跟留学生一起过，留学生也没东西吃，他们就吃面包喝牛奶，就这样子简单，要借的钱来念书啊，得的奖学金也不多，还要寄回去还飞机票，所以跟我们过一样的痛苦。那保罗说，我在那个时候，我在贫穷的时候，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一段苦日子都过了，现在富足了，不要忘记当年的痛苦。所以我们之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知足的力量是依靠主。第二个呢，他说有同伴。十四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那在患难中有人与你共处，那是极大的安慰。你有没有想到，当你一个人在那里受苦，在一个人在那里受委屈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痛苦会更深。但是你知道这边有一个人跟你共受患难，了解你的状况，那你的力量就出来了。我被韩国驱逐出境到台湾去的时候，举目无亲，有一天在台北的街道上 八月天，那是十月啊，农历的十月就是十一月的时候，台北的天气还是蛮热的。我走在街上，忽然想到，今天是我的生日。可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在整个的大台北街上 ，nobody knows， 没有一个人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那是很孤单的，是 very lonely。保罗在监狱里面，想到他一个人身息老于极多的压迫，朋友、同工都离开了他。但是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一个人受苦是极端孤单的事，但是能够找到知心人与你共患难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保罗是一个万幸的人，他的劳苦没有突然。第三，使别人知足，十五节到二十节，保罗对腓立比人存心感激，在他的回忆中，他记得他初到马其顿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什么教会的支持，只有腓立比的教会，并且他们给他的支持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那这个就是十五节那里所讲的。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讲到受的事啊。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好，论到受的事。那这两个受发音是一样的，第一个受没有写，第一个受呢是有提手，是给的；第二个受没有提手，是接受的。所以要给的事情跟接受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那神在这里呢显示了一个特大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呢就是给的奥秘。许多人认为给了别人呢自己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基督徒的奉献是很寒酸的。很多年前我去洛杉矶，常常去洛杉矶，就是去很多次，但是很少去看一个地方。有一年我说要看看，看什么呢？洛杉矶有一个佛教寺叫做西来寺，有没有去看过？没有。1980年代佛教徒在洛杉矶盖了个庙叫做西来寺，当时1980年代盖的这个庙是美金一千万。有哪一个基督教，特别是华人基督教的教堂能够捐一千万来盖一个教堂？因为我们一般人是喜欢得，我来接受，有信耶稣得什么？信耶稣得水牛，很多人就来了啊！听说吗？有一个教会的招牌是信耶稣得永生，但是这个霓虹灯的有两条线断掉了，这个永生变成水牛，所以教会里面充满了人，大家都要来得水牛，而得永生就不要了，得水牛就要了。因为我们的基本的 philosophy， 我们基本的哲学呢就是要得， 我们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抓，要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也是要得。今天我来听到没得到什么，你要得什么？那你今天来教会没给什么？我以前做牧师，受奉献的是坐在讲台上，我都看着全部下面，所以受奉献我就闭眼睛祷告，因为我不要看，那我不想看，看了以后有偏见哦。这个黄长老没有奉献，啊，这个李执事没有奉献，我心里面有成见，所以我就闭着眼睛不看。那现在我退休了，有时候去也是去那个教会去做礼拜，就做平信徒，就坐在下面。那教会也是像你们的传这个奉献带。那奉献带传的时候，我就睁大眼睛看，啊，我就看到底谁奉献谁不奉献呢？哇，就。那个奉献的都跳着走的，不是传着走，因为都不奉献的，老远一个，老远一个。我们都是要得，你来教会，今天听到没得到什么？你要得什么？你要你今天来教会敬拜的时候，又没给什么？很多教会反对收奉献，我坚持要收奉献，反而教会的奉献还不少。虽然是不是每个人都奉献，奉献还不少。你们以前有一个牧师啊，对不起，在讲台上骂他，啊，他在我教会说：“哎，你们教会钱很多，我的奉献不奉在这里。”那我说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你在这里敬拜，你的奉献就要在这里。你的过去的教育在台湾。你不可以把你的奉献寄到台湾去，你如果要寄到台湾去，是你在这里奉献了以后，把你还有的钱奉献到台湾去。我们不是来光是来得的，我们是要给的。所以保罗说，我在讲到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这个教会，再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受要给。也要接受，要接受也要给。尤师母跟我在2000年的时候，要某也是故事太长，是某一种原因，我们两个人开始种花，就开垦花园，就把房子的周围前后左右，前面是马路，左右跟后面都是开成花园。我们种很多各种不同的花，其中有一种中国话叫做玉簪，叫 Hosta。 你知道 Hosta 这个 plants 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它长的是圆的，这圆圈的长。所以呢，长这如果圆圈的长，它长满了以后呢，它就不长了，不长了以后两三年三四年以后它就死掉了，啊，就所以呢，它的长到圆了以后呢，你要把它整个挖出来，然后呢用刀子切，可以切四块啊，切两块、四块、六块、八块，如果是大的话十块，然后呢你再一个个的再种，就变一个变一个变两个四个八，你可以种很多。还有呢，你就有人说我也有花园，所以就给，所以我们就把很多的花就切切切。分一半给你，分一半给你，所以种花的时候，我们发现越给越多，越分越多。你不给，你不分，啊，没有多久就死了，就枯萎了。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枯萎的基督徒，因为你不是流通的管子，你大便大不出来。钱都塞在你的肚子里面没有出来，所以你生病，消化不良，光吃下面不讲。所以但是如果你分的话，你给的话，你越给越多。那这里保罗对给的教导是三方面的。第二，给使受的人得福。这个人有需要，你给他，你帮助他，他得福，他有饭吃，他有衣服穿，你的都穿不完，都吃不完，还留在那干嘛？ 给你给的时候给让他有得到，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给他。给是给的人得福，给是给的人得福，你越给 the more you give the more you get。 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给你，也是我给的经验。有一次我读报 读这个杂志的时候啊，中国很多杂志啊，寄来以后就说，哎呀，今年我们的经费不够啊，是缺钱。那这个读了又是不够，好像很多机构都不够钱，是不是？有没有这个经验？都不够。所以这一年呢就收到两份都不够。那这两份呢都因为我都跟他们一起参与服事，我也不是随便奉献的，什么人来要钱都给，没有那么多钱。所以这两份是我服事的有关系的。所以我看到他们经费不够的时候，我就跟刘师母讲，我说，嘿，这两个机构都不够钱，经费都有问题啊。那刘师母是很会给的人啊，这个是我不得不称赞他一下哈，很会给的人。他说给奉献，那我也没问他奉献多少，那我就两个公司两个机构，一个人给1000块，那就写了两个支票2000块。我要告诉你这个钱数的原因呢，是因为有，因为一般说啊，奉献不要告别，不要告诉别人，那奉献呢要告诉别人，周济穷人不要告诉，所以圣经说你读圣经要读清楚啊。登山宝训里面说你左手所做的不要告诉右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你左手做的事情右手知不知道？你怎么不讲话呢？当然知道，你左手做的事情你右手怎么不知道？是一个人嘛。那意思，耶稣的意思说，你去周济穷人的时候不要宣传，不要说哎呀我帮了什么人，你帮了，如果我就告诉我帮了张牧师，张牧师会不好意思啊，是不是？所以我不能告诉别人说我帮助某个人，这是帮助人。但是我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我可不是到处去宣传，我也不是厂长，我只是告诉大家说，你给的时候使别人得福，你自己也得福。我忘记我要讲什么哈，啊，所以呢，我要讲说，好，就写了两个支票，我就讲我2000块出去了。那还有，我要告诉你，我也不是乱这样讲的，是根据圣经，啊，这个历代志上29章，大卫一生要为上帝建殿，上帝说你不可以建殿，因为你的手杀人流血，不可以为我建殿，你的儿子做建殿。所以呢，他就攒钱，储攒金银宝石来为上帝建预备。然后历代志上面有记载大卫奉献了多少钱，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说奉献给上帝的钱可以公布，但是不要随便公布啊！我不是要你都去公布啊！我现在讲说，奉献2000块钱，那时候还在牧羊教会。第二个礼拜天去做礼拜的时候，在门口啊，跟大家握手的时候，有些人不是都跑掉了，有的人会握手啊。这个一个老姐妹来跟我握手，握手的时候同时给我一个信封。给我一个信，那个时候12月，他给我一个 Christmas card， 就一个圣诞卡片，我说这个给你，所以我就拿了。啊，礼拜天也很忙，完了回家以后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有一张支票，多少钱？2000块。但是你们不要如法炮制，你再看2000的就白开了。不一定会得到，也许会得到更多，但是不一定。那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说，很奇妙的时候，我生命里面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啊，很多次。就是当你给的时候， 你就得。The more you give, the more you get. 这个是你给的话，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也是这样。你要给的时候，上帝要给你，你给就必给你，并且上尖下流，什么？下面是什么？连摇带晃，就是说那个升斗啊，啊你轻轻的把米倒进去的时候，松松的，那个量是看起来很多，但是里面是空的。但是如果你压一压，按一按，然后就 shake 一下的话，它是很踏实的。是上帝是这样给的，所以给使给的人得福。我的神是我所需用的都充足，给使神的心喜悦，是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好，知足常乐，不知足一生受苦。最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叫做小猪拱门啊。有一个人呢做一个梦，那梦见呢这个小猪拱门，这个拱字我呢我不知道写的对不对，就是说这边有一个门呢是关的，这个猪呢就去用头啊去顶啊，就是要把这个门顶开啊，叫拱门啊。这个人做了梦以后，这个做一个梦，小猪在拱他的门。然后他做了梦以后，他不懂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他就去找一个解梦的人。那个解梦的人告诉他说，今天呢你去菜市场一定会有人请你吃饭。所以他就去了菜市场，去了以后呢，哎，果然有人请他吃饭。那第二天晚上呢他又做梦，他又做梦呢，又梦见小猪拱门，他又不懂这意思，怎么又做一个同样的梦？他又去找解梦的人，解梦的人说，今天呢你去菜市场一定有人送一套衣服给你。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哎，果然有人送一套衣服给他穿。然后第三天晚上呢他又做梦，他又梦见呢小猪拱门，那他又不懂为什么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拱门。他又去问这个解梦先生，解梦先生就说，今天呢你去菜市场你最好不要去啊，你去菜市场呢要小心一点，说不定呢有人会揍你一顿啊，你最好别去。但是呢他昨天得了好处，前天得了好处，今天说不定有更大的好处，所以呢他不肯听解梦人的话，所以他还是去了菜市场。然后他去了菜市场以后呢，他以为跟上两次一样呢都要得好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一直盼着有什么好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就一面走一面等，一面走一面看。那走走呢看到前面一大堆人在那里又吵又闹，他说走靠近去看看，一看看呢那边有两个人在大打出手，那人群都在那拥挤呢，结果呢就把他挤到中间去。结果这两个人打的时候呢，就一个打他，一个人一个拳，就把他踢了啪啦的猛打了一顿啊，打了个半死。所以他就垂头丧气的回来，回来以后他就问解梦的人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解梦的人就告诉他说：“你第一次小猪拱门呢，是因为你饿了，所以呢有人请你吃饭；那第二次拱门呢，是因为你冷了，所以有人给你啊衣服穿；第三次拱门呢，因为你吃饱了、穿暖了，还要去拱门，就是自讨苦吃，自找答哀。”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知足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 你的话语中领受恩典，特别是教导我们学习过一个知足的生活，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必要永远长存。带领我们存感谢的心奔走天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感谢你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赐予，保守我们平安跟健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